空中飞人。长江建筑公司高空作业队的安全员阿冲，因为晚上通宵搓麻将，白天值班躲在水泥管道中睡大觉，差点啊就酿成了重大的事故。这件事儿不知怎么的传到了公司经理那儿，经理是大为的恼火呀。空中作业安全尤为重要，而作为高空作业队的安全员竟然视安全为儿戏，值班睡大觉。倘若真的造成什么重大的事故，全公司职工包括他经理本人在内，这全年的奖金就算泡汤了。盛怒之下，经理把高空作业队的阿汤队长叫到了办公室。当阿汤队长听经理说要撤换阿冲的时候，他是坚决不同意。经理左说右说，总是说不服他，只得呀向他下了命令。阿汤同志啊，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但是撤销阿冲的职务再难更改。阿汤无法，虽然勉强接受了命令，但临走时候留下话说，高空作业队的工作是现场，是高空，天上不比地下，公司派的新安全员本领若超不过阿冲的话，我可不干。这一晃十多天过去了，公司并没有派新的安全员来。阿汤正疑惑着，这一天一位年轻的姑娘来找他，一问呢，原来竟是公司新派来的安全员，名字叫小舒。阿汤心里不自觉地恼了起来，他想了，高空作业队是全公司闻名的和尚队呀，全队108人都是年轻未婚的光头，建队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妇女赶上这儿来工作呢，可眼下这个黄毛丫头却不知天高地厚啊，胆敢上这儿来，看样子不给她摆点事实是打发不了她了。所以啊，他皱起眉头冷冷地说，请问啊，你知道本队的情况吗？
我知道一样。
知道了为什么还敢来呢？你有多大胆子？阿汤又称阿烫，心直口快呀，想到啥就说啥。小叔觉得果然是名不虚传，虽然有点烫的本色，但是他却故意装作听不懂，微起红唇，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里有老虎吗？难道要吃人吗？
说完抿嘴一笑。阿汤被恼怒了，阴沉着脸高声地说，喂，这里是谈工作，请你严肃点，别以为安全员是拖厂干部，平时坐在办公室摸摸嘴皮子摇摇笔杆子，这就是抓安全了。要知道你的工作岗位是在工地上，是在30多米的半空中，全队108人的性命全权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吃得消你待着，若害怕我劝你啊趁早回公司。小叔工作以来呀，还未见到过这样凶神恶煞的领导呢，吓得呀睁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一伸舌头委屈地说，
汤队长，我初来乍到的，总是有点怕的，但既然公司领导决定让我来，总得让我慢慢锻炼锻炼吧。
阿汤看他一副可怜的样子，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了。他觉得呀，一个男子汉不应该无故的欺负一个弱女子嘛。他顿时软了心肠。哎，好吧，我看你来是肯定不行的。那么限你3个月，拿出消灭本队安全事故的方案，到时候拿出来了，我破格聘你当安全员。不然呢，别怪我不客气，送你到工地上去拍苍蝇。
真的？
小叔的眼神里露出了喜悦的光芒。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阿汤说完准备上工地，却被小叔一把给拉住了。
汤队长，方案这里已经有一本了，请你过过目，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呢。
哈哈哈哈。阿汤接过小叔手中的一本厚厚的方案书，仰天大笑了起来。鬼丫头，说实话吧，枪手是谁？
是公司经理的提议，他让我女扮男装实地考察。
什么？阿昌大吃了一惊，
暗暗怪自己官僚主义还被蒙在鼓里呢。他急忙打开看，只见这本厚厚的方案书中竟有100多张彩色的放大照片，每张照片的背后均有经理亲笔的评语。第一张叫做八仙过海，照的呀是吊装队工人上下班的情景，他们大多用横臂吊车代替了交通工具，8个人一吊，隔墙吊进吊出，据说这样啊可以省去一段冤枉路。经理背后的评语是交通超级化，当心光头开花。这第二张照片叫做龙宫赏月，这照的呀是安全员阿冲上班时间独自躲在防爆棚里剥茶叶蛋下酒的侧影。经理的评语是酒醇蛋香，一个东倒西歪人。这第三张照片啊照得更绝了，题为金童散花，照的呀是阿汤为了追赶工程进度，不许小和尚们下来拉尿，所以有3个轻功一字排开在半空中撒花。经理的评语是新鲜活把戏，效率从拉尿抓起。阿汤看完这些照片，偷眼的瞧了瞧站在旁边的小叔，脸烧的是通红通红啊，不由得在心里暗暗的佩服姑娘的高度工作责任心。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他才敢闯男人的禁区，设下全队引以为耻的那一刹那。他把照片往写字台抽屉里一塞，无可奈何的挥挥手，
去找阿冲一交工作吧，我正式聘请你为本队的安全员。
小叔点点头出去了。这约莫还不到半个小时，一个小和尚气喘吁吁地跑来叫道，
汤队长不好了，阿冲他们同新来的安全员吵起来了。
阿汤情之不妙，拔脚便往工地上跑，只见小叔啊被阿冲一般小兄弟包围在圈子里，讽刺挖苦的脸都发白了。阿汤气的是火冒三丈啊，拨开众人想令小叔突围出来，却被阿冲一把给拦住了。
师傅，你撤我的职，我1000个1万个愿意，但是要我把安全员让给这只花瓶，我1000个1万个不答应。他能上高空，他懂得高空安全知识，他能和我们同吃同住同拉撒，他这只花瓶当安全员的话，我们在高空干活的这些兄弟生命不是太没保障了吗？所以啊，刚才兄弟们推荐我同他到上面兜一圈，想试试他的本领，合格了他们服我也服，不合格他们不服我也不让。
其实啊，阿冲的想法就是阿汤的想法，阿冲的心愿就是众人的心愿，只是阿汤作为领导不能明说罢了。阿汤只好转个弯打个圆场说，
阿冲啊，你是一出娘胎就会这本领的吗？小叔同志刚刚来，你应该领着他学习段时间再说嘛。
阿汤话音刚落，小和尚们便不耐烦了，有的说呀，
等他学会上高空我们早死绝了。
有的说，和尚队里来了娘们儿，
请队长先造厕所我们再上班。
阿冲见众人支持他，心里乐开了花了，拍拍硬邦邦的胸脯，上前一步逼着小叔说，
你到底上不上？不上请早回头，我放你一马。
阿汤把眼光对着小叔看，不想啊，小叔说道，
请师傅们稍等，我去一去。
众人正迷惑不解呢，不一会儿功夫，只见小叔头戴白色安全帽，身穿洁白护防的工作服，腰挂红色安全保险锁，脚蹬防滑工作鞋，英姿飒爽地走了过来。他对阿冲一点头，请师傅带路。
好，全场顿时欢声雷动啊。
说来也有点可笑了，阿冲被小叔突然这么一僵啊，反倒是手足无措，呆若木鸡了。众人见阿冲这番模样都急了，
阿冲快上啊，你不上我上了。
别看他血都好，等一会儿上了一显天，看他尿撒在裤裆里。
阿冲笑笑，他搓搓手跺跺脚，纵身跳上了脚手架。小叔正要跟上，阿汤大喝一声，回来。
众人一阵扫兴。然后阿汤又叫道，给我拉网，拉网，听见没有？众人这才理解阿汤的苦心呢，于是七手八脚的纷纷动起手来，一会儿就把高空安全网拉得严丝合缝。阿汤还不放心，亲自上去四周去查了一番，认为满意了，这才下来命阿冲小书上。这个阿冲啊，不愧为阿汤的高足，走在脚手架上像一只老鼠，一钻就过。哪只小叔也不示弱，像只小猫紧跟在其后。哪个知道姑娘原来是浙江大隐石矿开山石匠的女儿，这幼年呢跟着父亲学过攀登岩壁峭壁的本领，只要用四根小木桩就能在百丈垂直的峭壁上像壁虎那样直上直下，所以啊，高空根本就不在他的话下。两人一前一后地登完了脚手架，这前面就是36米高的露天架空行车的轨道了。这轨道长100米，阔只有半米。从轨道上往下看，这人呢就像根火柴棍一般，汽车就像只火柴盒。这就是小和尚们称之为异显天的地方了。按照高空行走安全的规定，工人穿越这条轨道必须把安全带的环扣在预设的轨道上面的保险钢丝绳上，然后用手移动安全环扣，慢慢地步行过去。但是今天阿冲有心在众人面前出了风头，把小叔给吓下去，所以啊，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要使用安全带，而是故意漫不经心地向着异显天就走了过去。小叔首先把自己的保险带环扣扣到了钢丝上，然后啊，有礼貌地提醒阿冲说，阿冲同志，请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把安全带环扣扣到钢丝上去。这阿冲啊，听了把眼睛一翻，指指行车轨道下面的保护网说，有了保护网再用绳，就是脱了裤子再放屁，多费手脚啊。说罢他想走，小叔哪里肯依呀，他杏眼圆睁，沉下脸来严肃地说，你敢在众人面前带头破坏安全制度，我就有权罚扣你3个月的奖金。阿冲这个时候头脑已经发热了，他根本就不把小叔放在眼里啊，他头颈一降，随你便，便像只鸭子走路一般，一摇三摆地上了异显天。小叔是又急又气啊，急急地跟着上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阿冲啊呀一声，脚下踩着的钢轨上并没有清除的牛油，身子左右一晃，掉下了这36米的深渊呐。下面围观的人群那是大惊失色呀，阿汤更是吓得嘴唇都发紫了。他把希望全寄托在刚刚安置上去的安全网上，可是有谁想到呢，这蹩脚的安全网的保险使用期限已经过了，已经经不起阿冲这条肥牛似的身体强大的坠力了。只听到啊，这安全网到处的咯嘣咯嘣的断裂声，不到10秒钟，安全网已经破了一大片了，阿冲的屁股已经露在了网外，像只大元宝一样。阿冲想用手去抓，但是他的手抓到哪儿，这棉纱绳就断到哪儿。眼见呢，他的身子就即将破网而出了，死神已经在向他招手了。这个时候，只见小叔赶了上来，他只来得及攥一下自己安全带挂在保险钢丝绳上的环扣，便奋不顾身的像跳水运动员那样猛地扑了下去，用双手牢牢地抓住了阿冲的一只脚。这个时候安全网的底部全部都破裂了，两个人一上一下像两颗念珠在半空中打转一般，双双地演出了连杂技演员都不敢演的空中飞人的表演呐。所幸的是，设在露天架空车轨道上的保险钢丝绳还算是争气，两个人才幸免于难。 等阿汤驾驶的150吨巨型的吊车赶来的时候，用吊臂把他们双双给解救下来的时候，阿汤激动的热泪盈眶啊。他久久地握住了小叔的手说，
小叔同志，我太麻痹了，我没有把全队安全工作放在心上，请你回去转告公司领导，撤我的职吧。
这个时候，阿冲脸色通红，低下头，
服了，我服了。
众人也纷纷向小叔投来了钦佩的目光。小叔倒是反而窘得左右不是，满脸羞涩地笑了出来。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